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大众医学第二期有声杂志又和大家见面了。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节日，筹备和庆祝的时间也最长。春节前后，除了多种多样的辞旧迎新活动和家庭团聚，走亲访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无论是看望长辈、老师还是亲戚朋友，都少不了带礼物。以往送礼，人们大都送好吃的，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送健康。那么在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中，哪些礼品是健康的？哪些礼品会真正让亲友们的健康受益？如何挑选适合亲友特点的健康礼物？本期的特别关注栏目，我们邀请了各领域的知名专家，为大家精挑细选春节健康好礼，希望您能从中得到借鉴和启发。春节要送就送这五类健康好礼。营养礼，送出健康好味道。作者是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马冠生。民以食为天，过年送点好吃的是千百年来的传统。送吃的怎样才能营养又健康呢？送吃的先考虑五点。第一，年龄。送礼不在贵，而在于合适。不同对象的需求和喜好不同，要因人而异。首先要了解送礼对象是婴儿、儿童、少年、中青年人，还是孕妇、乳母、老年人，根据他们的营养需求选择合适的礼物。第二，健康状况。送礼对象的健康状况是良好还是欠佳，是否属于肥胖者，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应根据其健康状况选择适合他们的礼物。第三，喜好。送礼对象爱吃什么，爱喝什么，可以根据需求做到礼以致用，礼到能用。第四，要送正规产品。送礼物时要确保产品的安全正规，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购买前要认真阅读包装上的各种标识，包括商品名称、生产商、生产地址、生产商电话、产品执行标准、配料表、保质期和净含量等。第五，营养健康。选购食品作为礼物时，要先阅读营养标签信息，选择低脂、低钠、低糖的食品，不选或少选熏制、腌制和酱制的食品。推荐一，全谷物、杂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强调，大家每天都应该遵守的健康饮食规则是食物多样，谷类为主。而全谷物及其产品保留了天然谷物的全部成分，可以提供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及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合物，可以促进胃肠蠕动，预防便秘，如全麦粉、糙米、燕麦米、小米、玉米等杂粮的单品、组合或者礼包。推荐二，蔬菜、水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特别强调要多吃蔬果，因为蔬菜水果能量低，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合物含量丰富，对维持人体健康、保持肠道正常功能、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等具有重要作用。水果中还含有各种有机酸、芳香物质和色素等成分，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推荐三，鸡鸭鱼肉。鸡鸭鱼肉都属于动物性食物，富含脂类、脂溶性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蛋白质含量普遍较高，更容易被吸收利用。鱼类脂肪含量相对较低，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等有一定作用，宜作为首选。禽类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猪肉等肉类脂肪含量较多，尤其是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摄入过多往往会引起肥胖，但瘦肉脂肪含量较低，铁含量丰富，利用率高。推荐四，奶及奶制品。具体包括鲜奶、酸奶、奶粉以及其他奶制品、奶酪制品等。奶类及奶制品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容易消化吸收，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和钙。牛奶中富含钙、磷、钾，且容易被人体吸收，是膳食中钙的最佳来源。增加奶类的摄入有利于人体骨骼健康，促进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 送奶类礼品，要了解送礼对象的具体情况，有没有喝奶的习惯。如果是乳糖不耐受的人，首选低糖奶、酸奶、奶酪等。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则不宜使用牛奶。超重或者肥胖的，宜选脱脂奶或低脂奶。推荐五：坚果，板栗、核桃、杏仁、腰果、开心果、松子、榛子、花生、葵花籽、南瓜籽等坚果是一类营养丰富的食品，含有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叶酸等营养素，适量食用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选择坚果应注意看食品营养标签，尽量选原味的，不选盐渍的、五香的。除了上述五种营养好礼推荐，我们还有一种特别推荐，那就是健康和营养方面的图书或者购书卡、报刊或者订阅卡。目前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普遍较低，这款礼物用得好，可以指导健康生活，发挥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作用。老少皆宜，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有保存价值。从家庭健康生活考虑，可选择健康营养百科全书、膳食指南等。为儿童少年考虑，可选择健康漫画、连环画。送给孕妇、乳母，可选择膳食指南、喂养健康指南等。营养健康类的书籍琳琅满目，要选择靠谱的出版社、靠谱的作者和好的科普内容。选购时先看看目录和题目，再看看内容，忽悠人、夸大其词、空洞无物的不选，否则不仅起不到引导指导作用，反而会被误导。像大众医学等报刊、马博士谈营养等图书都可以放进您的购物车。健身礼，送出运动正能量。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教授王慧茹。生命在于运动，春节送个运动健身大礼包是一个既有创意又实惠的选择。不同年龄段的人体质状况完全不同，应根据送礼对象的年龄段送上相应的健身礼包。太极拳表演服、弹力带等适合送给老年人。以太极拳、八段锦、导引术、穴位按摩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是传统中医养生思想的延续与外化，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加之动作柔和、运动强度低等特点，在预防、治疗和康复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深受老年人的喜爱。太极拳服装面料的材质厚薄各异，秋冬季节可以选择保暖加绒面料，女性以大红色，男性以枣红色为主，突出喜庆和吉祥。弹力带在康复领域和健身房使用较多，对老年人来说很新鲜。由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症比较普遍，弹力带练习属于抗阻训练，是改善骨质疏松症、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有效方法之一，而且简便易行，适合居家练习，既能锻炼肌肉力量，也能增加关节灵活性。送礼时最好附赠弹力带练习方法手册、视频光盘，贴心关爱一步到位。运动服装、运动鞋、运动手环、智能运动手表等适合送给中年人。从生长发育规律看，人的生理功能在35岁左右开始走下坡路，50岁左右是个关键期。更年期不仅女性有，男性也有，只是女性的身体表现更加明显。积极锻炼、主动健身对缓解更年期综合征非常重要，合适的运动服装和鞋是必要的。户外穿着的运动服装以轻便、防风、舒适为主，室内锻炼服装以透汗、舒适为佳。运动鞋的选择与运动项目紧密相关，慢跑类以轻便、舒适、透汗为主，球类运动以防滑、鞋底弹力强者为佳。运动的好处人们都知道，但由于惰性和环境等因素，往往需要监督和提醒。智能手环可以记录日常生活中的锻炼、睡眠、饮食等实时数据，可将这些数据与手机、平板电脑同步，有数据、有对比，能看到效果，运动的信心就会增强。智能运动手表与运动手环类似，作用更多一些，有些还包括音乐播放、录像等功能。适合送给中年人的还有健身卡。中年是一生中负担最重的阶段，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在单位是骨干，在家里是顶梁柱。与此同时，中年人身材容易发福，常常是帅哥变大叔，美女变大妈。送给中年朋友健身卡比较合适。健身需要环境和氛围， 健身房里的团体项目由教练带领，有会员陪伴，个人项目则有私人教练的针对性指导。无论是练肌肉、练心肺功能，还是塑体减脂，都有完整的锻炼计划和科学评价。锻炼后还可以泡澡、蒸桑拿，可以起到较佳的健身和放松身心的效果。运动器材适合送给青少年儿童，比如送给男孩运动鞋、篮球、足球、功能自行车等，送给女孩智能跳绳、哑铃、健身球等。教育部每年公布的全国青少年体质状况统计结果显示，目前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的状况虽然得到遏制，但仍不容乐观。处在青春发育期的青少年，身高、体重、身体功能等变化在一生中至关重要，是运动改善体质和体型的敏感期。父母可以为孩子准备他们喜欢的体育用品，鼓励子女合理安排时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强健体魄，缓解压力。跳绳简便易行，对增强心肺功能、协调性有很好的锻炼效果，而且能促进身体长高。智能跳绳内设感应芯片，可以自动记录跳动的次数，练习时可以专心跳绳而不用分心计数。如果送礼对象为大学生，男生可以送拉力器、哑铃、网球拍、运动鞋等，女生则可以送运动衫、健身球、瑜伽垫、羽毛球拍等。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健身产品种类丰富，品牌众多，选择时除价格方面要量力而行外，还要根据送礼对象的不同选择合适的类型。不仅要了解产品的优点，还要知道产品的不足之处，如智能手环检测、记录、评估等很方便，但不熟悉电脑的中老年朋友使用起来就比较困难。哑铃主要锻炼上肢和胸部肌肉，若需锻炼下肢则需要杠铃。若需选购健身卡，要选择环境整洁、教练有资质的专业健身会馆。总之，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送礼之前要花些心思做好前期调查工作。养生礼，送出保健细心思。作者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教授顾云。如今养生保健理念深入人心，春节送养生类礼物也非常合适，但是这类产品种类庞杂，如何在其中精挑细选出最合适的呢？养生好礼，莫以贵为荣。送养生类礼物，首先一定要投其所好，因人而异。简单的讲，就是符合受赠者的心意。比如嗜好饮茶的朋友，可以赠予各式名茶及茶具；年老体弱患有疾病的人，可以根据其体质病情等赠予相应的补品，如人参、阿胶等。其次，要根据个人情况考虑是否适用。礼物并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有名越好，而是要看是否适用于所赠的人。尤其是补品，最好事先了解亲朋好友的体质，譬如气虚明显的人可以送人参、黄芪等，而如果是气滞体质，服用黄芪就不太合适了。胃阴亏虚的人可以赠送石斛以滋养胃阴，但若送其鹿茸就有所相悖了。再次，送养生礼物还要看操作难易程度。对于老年人，如果赠送的按摩保健器材操作过于复杂，或是存在安全隐患，就不合适。最后，价格是大家考虑的因素之一。市面上养生类补品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冬虫夏草、野山参、海参、燕窝等都价格不菲。以冬虫夏草为例，其具有补益肺肾亏虚的作用，但价格昂贵，有时还难以确保质量及真伪，且短期内无法显现明显疗效，经济条件一般的人买来送礼就需要斟酌了。此外，各类补品、保健品充斥消费市场，其中不乏假冒伪劣商品，大家在选购时需要谨慎，尽可能挑选正规品牌，选择质量有保证的商家。推荐一：茶叶。中国人饮茶历史源远流长，唐代的《茶经》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叶种类繁多，可分为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其中绿茶在我国被誉为国饮，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如茶多酚、咖啡碱、单宁、游离氨基酸、叶绿素、胡萝卜素、各类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具有生津止渴、提神醒脑、消脂去油、明目护齿、利尿解乏、解暑除烦、消炎解毒等功效，对健康颇有益处。还有很多具有保健作用的茶饮也可考虑，如绞股蓝茶，性凉微苦，入口回甘，具有益气健脾、化痰止咳、清热解毒等功效。 罗汉果茶性味甘凉，有清火润肺润喉止咳之功效。菊花茶味甘苦，性微寒，可疏散风热，清热解毒，清肝明目。饮茶也有很多注意事项，可在送礼时告知对方。比如不宜在睡前空腹时饮茶，饭后不宜立即饮茶，忌喝隔夜茶，也不要用茶水服药。如果是新茶不宜多喝，因为新茶存放时间短，还有较多的未经氧化的多酚类、醛类及醇类等物质，容易刺激胃肠黏膜，诱发胃病。老年人因脾胃功能趋于衰退，宜饮淡茶水。茶叶中所含的咖啡碱有刺激胃液分泌的作用，胃病患者不宜多饮。推荐二：石斛、人参等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中药材也可成为送礼之选。比如石斛可养阴生津，补益脾胃，适用于易疲劳、免疫力下降、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的人，以及久病、大病、糖尿病、肿瘤等患者。但是石斛性微寒，脾胃虚寒的人服用后会引起消化不良或腹泻，需慎用。人参自古以来拥有百草之王的美誉，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适用于劳伤虚损、失眠多梦、口渴多汗、精气健忘及一切气血津液不足之症。人参虽能大补，却不可滥用。人参是一种补气药，体质壮实的人如果没有气虚现象，不必服用。感冒发热等急性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由于肝阳上亢，也不宜服用人参。总之，要根据送礼对象的特点和症型，送上合适的补品。推荐三：保健书。《内经·素问》认为，诸阳之神气，皆上会于头；诸髓之精气，皆上聚于脑。头为精明之府，人体的多条经脉、40多处大小穴位及特殊刺激区均汇聚于头部。用梳子对这些穴位和经脉进行按摩或刺激，使气血通畅、经脉疏通，具有健脑安神、聪耳明目、增强记忆、消除疲劳、滋润秀发等作用。因此，勤梳头是一种保养人体精气神的简便经济之法。推荐四：足浴盆。人体足部有60多个穴位，与五脏六腑的12经脉有着密切的联系。足部反射区对应着全身相关器官，足浴可促进气血运行，温煦腑脏，通经活络，从而起到调节器官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等作用，使人身心放松，改善睡眠。针对相关疾病，在足浴时可加入相应药物，或泡脚后按摩揉搓相关部位及穴位，还具有辅助治疗的作用。所以足浴盆是很不错的健康礼物。体质虚弱、有出血倾向或本身病情很不稳定的人不适宜足浴，因泡脚对足部反射区的刺激可能会引起强烈反应，使病情更不稳定。足浴还有很多注意事项，送礼时也要告知对方。比如忌空腹或餐后立即泡脚，足疗最好选择在晚上睡前做，这样有助于睡眠。糖尿病患者易并发周围神经病变，足浴时需要特别留意水温，避免烫伤。推荐五：按摩器。市面上有很多家用按摩设备，如颈椎按摩器、按摩枕、足疗机、按摩仪等，代替按摩手法，在人体的适当部位进行操作，达到消除疲劳、缓解病痛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按摩器械是保健用品，使用得当是有好处的，但不是治疗疾病的工具。另外需要注意，不宜在空腹、饱食、醉酒后使用。中老年人宜选振动强度较弱的频率，初次使用时间不宜过长，最好先试用10到15分钟，力度不宜过大，待适应后时间可逐步延长，但每次不宜超过半小时。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营养礼、健身礼、养生礼，春节走亲访友还可以带哪些健康好礼呢？欢迎大家阅读大众医学纸质版杂志，找到您心目中的答案。下面为大家介绍专家门诊栏目中的两篇文章。体检发现肺小结节，别害怕。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万文涛。让我们先来看看三个肺小结节病人的故事。第一位病人，女性，53岁，体检发现右肺下叶结节，胸部 CT 显示右肺下叶有一个直径0.8厘米的纯膜玻璃结节， 定期随访七年，病灶没有变化。第二位病人，女性，44岁，因咳嗽两周去医院就诊，胸部 CT 显示右肺下叶有一个直径 1.2 厘米的混合性膜玻璃结节。经抗炎治疗两周后，咳嗽症状缓解，半年后复查 CT， 病灶基本消失。第三位病人，女性，60岁，因咳嗽两周就诊，胸部 CT 显示右肺上叶后段有一个直径 1.5 厘米的混合性膜玻璃结节。经抗炎治疗后症状缓解，之后没有随访。四年后体检，发现病灶略增大，两肺有多个小结节。手术探查后，确诊为晚期肺癌，胸膜、肺内都有转移。近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肺癌的患病率均呈持续上升趋势。随着健康体检中胸部 CT 检查的普及，被查出肺小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体检发现肺小结节以后，哪些可以观察，哪些需要手术呢？从上述三个病人的例子可以看出，肺小结节并非都是恶性的，但是定期随访很重要。什么是肺小结节呢？肺小结节主要是指肺部孤立性的小结节，单个，边界清楚，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没有肺部张、肺门增大或者胸腔积液。在 CT 片上，肺组织看起来像透明玻璃，实性结节看起来像墙壁，非实性结节看起来像磨砂玻璃，所以临床上称之为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呈半透明圆物状阴影，内部血管、支气管结构仍可辨别，可能含有部分实性成分。肺小结节并非都是恶性的，肺小结节有良恶性之分，常见的肺部良性病变包括腺瘤、错构瘤、硬化性血管瘤、炎症、结核等。一般的说，肺小结节的大小与恶性程度有一定关系，目前认为结节直径小于等于5毫米，恶性概率仅为 1%，结节直径介于11到20毫米，恶性概率为33%到64%。结节直径大于20毫米，恶性概率为64%到82%。在偶然发现的肺小结节中，纯膜玻璃结节的恶性概率为18%，混合性膜玻璃结节的恶性概率为63%，实性膜玻璃结节的恶性概率为63%。若结节生长加速或出现实性成分，往往提示结节向侵袭性腺癌转化，应提高警惕。首次发现的肺小结节不必急于治疗，定期复查胸部 CT 是最佳处理方法。 CT 复查的时间间隔可参考肺莱舍尔学会发布的 CT 检出肺部偶发性结节的管理指南中的建议。第一条，实性结节直径小于6毫米，12个月后复查 CT。直径介于6到8毫米，6个月后复查一次 CT， 如果没有变化，18到24个月内再复查一次 CT。 直径在8毫米以上，3个月复查 CT、 PET CT 或者活检。第二条，纯膜玻璃结节直径小于6毫米，无需随访。直径大于6毫米，6到12个月复查 CT， 如果没有异常，以后每2年复查一次 CT， 持续5年。第三条，部分实性膜玻璃结节直径小于6毫米，无需随访。直径大于6毫米，3到6个月复查 CT， 如果没有变化，而且实性部分小于6毫米，每年复查一次 CT， 持续5年。那么哪些情况下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呢？第一，直径6毫米以上的实性结节在随访过程中逐渐增大，或直径大于8毫米的实性结节且 PET CT怀疑恶性。第二，直径10毫米以上的纯膜玻璃结节随访过程中增大或变实性。第三，直径在10毫米以上的部分实性膜玻璃结节实性成分在6毫米以上且随访增大或实性成分增加，这些情况可以考虑手术探查。需要提醒的是，尽管手术探查的确诊率接近100%，手术方式也越来越微创，但手术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患者肺功能的损失，也存在发生严重并发症或死亡的风险，必须慎重对待。给孩子恰到好处的性教育，作者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郝永丽。 近年来，及其有关性侵害儿童的热点事件，再次将性教育这个话题推到了家长和公众面前。大众对于儿童性教育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对性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防范性侵害这样一个狭窄的层面上。事实上，性教育的主题很多，涵盖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美学、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各个领域的内容。性教育不是狭义的性行为教育，性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社会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话题，与我们生命存在的状态密切相关，避而不谈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身心伤害。因此，性教育不是狭义的性行为教育，而是关注生命成长与人格养成的全人教育。与孩子谈性，谈的绝不仅是性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性观念与道德。我们可以从性别教育、爱与生命的教育、情感与责任的教育、道德与法治的教育这四个层面，为孩子构建科学的性价值观，从不同的角度培育孩子的品格能力、责任感和管理自己性冲动的精神力量，帮助孩子拥有爱的能力，学会爱自己、爱父母、爱人类、爱世界，懂得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情感、性隐私、性权利，学会保护自己，防范性伤害，进而学会悦纳自我，与自己和谐相处。父母是孩子性教育的第一任老师。性健康教育有多种途径，如家庭性教育、社会性教育、学校性教育。尽管父母是孩子性教育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对孩子实施性教育的最佳场所，但由于很多父母缺乏科学的知识与理念，大多数人与子女仍然是谈性色变，不具备谈性的能力。作为家长，我们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性教育呢？如何把握尺度？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原则一，问什么答什么，不问不答，有问必答。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认知水平不同，家长应该提供适合孩子身心发展的性教育。家庭教育良好、性心理与性生理发育正常的孩子，通常只提出符合自己年龄认知的问题，家长只要以正常的心态坦然大方地回答就可以。回答孩子的问题时，不多不少，不夸张，不退缩，不阻拦，不隐身，只回答孩子问到的问题就可以了。比如三岁左右的孩子总是问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家长直接告诉孩子是妈妈生的就可以了，孩子也会对这样的答案比较满意，不会再追问。家长不需要告诉孩子从性交、受孕到分娩这个过程。有些父母一听到孩子问从哪里来的，第一反应是一阵紧张，心里迅速盘算着该如何绕过性生活这个环节。因此，有的家长就编造出垃圾桶里捡来的、石头里蹦出来的、天上掉下来的、河里捞出来的等答案。现在社会发展了，妈妈们的神回复也在与时俱进，给出的答案甚至有充话费送的。当孩子到了四五岁，可能又会问到我是怎么进入你肚子的，家长只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结婚了就会有你。当孩子再大一点，可能提问会逐渐深入，家长只要按照孩子的问题一步一步回答就可以了，无需给孩子解释太多。所以性教育的一个原则是，孩子问什么家长答什么，不问不答，有问必答。原则二，答案要符合孩子的认知水平。对于孩子的问题，家长的答案要符合孩子的认知水平。比如有一个四岁的孩子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结果妈妈告诉孩子你是试管婴儿，孩子又追问什么是试管婴儿，搞得妈妈非常被动，因为连妈妈自己也讲不清楚试管婴儿的原理，所以孩子就更懵了。因此性教育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答案要符合孩子的认知水平，否则就会带来更多的困扰，不仅会把自己绕进坑里，还会激起孩子的好奇心。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性教育的内容应该不同，既不滞后于孩子的性发展，也不提前唤醒孩子对性话题的关注。常常有家长对性教育持有极端认知，认为性教育会引起孩子的好奇心，会让孩子提前关注性，甚至过早尝试性行为， 其实不会。成年人往往将孩子看成一张白纸，认为孩子还小，还不懂性。事实上，我们低估了孩子对性的认知和对性知识的渴望。很多孩子掌握的与性相关的知识，已经远远超过成人对他们的想象。性教育方面，家长不作为或回避，恰恰给孩子传递了这个话题很尴尬的信息。性教育绝非通过一个几分钟的自我保护视频和一两堂性教育课程就能完成，而是要融入日常的养育与教育中。性教育应该成为学校、家庭、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全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关爱孩子身心健康，不回避谈性，给孩子恰当的性教育，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孩子。相反，如果学校、家庭、社会都不能及时为孩子提供他们身心发展所渴望得到的性知识，孩子就会通过网络、同伴等途径探索性知识。那些未经筛选、充满色情暴力、不实两性活动情景的信息，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提前激发起他们对性的好奇心，而导致过早尝试。